方春生说，可不是嘛，你瞧那个塔，往前面看去，发现上面确实有一个塔，这塔的模样高高的，木质结构，上面雕刻了一些奇怪的花纹，看上去就不像是汉族人的建筑物。在那塔的门上也是各种斑斓的花纹，花纹的内容是一群人簇拥着一个人走上了一个十字形的刑台，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狂热。同时在那十字形的刑台后面还有一张鬼脸。这苗族的人老是喜欢故弄玄虚，方春生说。我摇摇头说，这图案呢原本就不是那么简单。方春生连忙转头问我，你知道？我说，苗疆纹身呢其实很有年头，很多纹身都会仔细钻研苗疆的图案，他们的图案有一种远古巫族的神秘感，有时候很受一些文艺青年的喜欢。我以前给一个大公司女老板的秘书纹过一种纹身，那纹身的图案是一个苗鼓，苗鼓里面往外爬着一个金蝉，这个图案就是苗疆鼎鼎有名的金蝉鼓。接着我又说起了门上斑斓图案的意思，我说其实这个图案呢代表的是苗疆的一种巫族祭祀，叫血祭。他们苗疆的传说里一般遇到了恶鬼，不是像道家一样想办法去降服，而是一堆人选出一个人当祭品，一堆人扛着这个祭品到一个刑架的边上，然后族人再用刀切开那祭品的脖子，让他的血液开始不停地往外面流，其余的人全部跪在地上等着恶鬼吃掉那祭品的血液后恶鬼离去。前段时间我还给李木子做过纹身，李木子是个标标准准的苗家姑娘，她懂苗家的一些祭祀仪式。方春生听完给我竖起大拇指，哎呦衰子，你还挺有学问的嘛。刚才你是真人不露相呀。说完方春生缓缓地走到房子面前，一伸手敲了敲门。他说这门有空响，做出的年头不短了。是吗？我也敲了敲，确认冯春生说的是对的。他说五行破煞的五枚镜子在这楼里头就藏了一枚，我们得进去。不过这个苗疆的塔建在这儿有些奇怪，里面古迹比较唬人。我让咪咪和廖敏在外面等我们，他们是妹子，一旦进去吓出个好歹来我还不负责嘞。咪咪的声音都在颤抖，说我们要是进去了他跟廖敏会被吓得更惨。好吧，那我只能带着廖敏和咪咪进去了。这两个女人一个揪住我的左一脚，一个揪住我的右一脚，缓缓地往里面走。门咿呀地推开了，扑面而来的 是一层极其浓烈的腥臭味道。我闻着这味道，感觉浑身有些不爽，捂着鼻子继续往前面走。冯春生也跟着走。我们才走了几步，那门突然自动关上了，砰的一声，门猛地关上。我连忙回头去拉门，可是门怎么都拉不开。我身上的鸡皮疙瘩顿时往身上爬。
开门，开门！哎，有没有人呢？开门呢！
咪咪和廖敏像是疯了一样，在我们开门的时候，身后似乎传来一些歌声。那歌声像是苗疆的歌，咿咿呀呀的，听不懂。同时我们还听到一阵阵脚步的声音，有人在这塔里面走着。我都感觉要被吓尿了。我听到那人走路的声音，似乎是从我头上穿过来的。我操！我狠狠地踹门，想从这个塔里面迅速地离开。这时黄春生一把拉住我。别激动，瑞子，这事儿不像是恶鬼。恶鬼走路是没有声音的。稳住，别着急。我又想起刘老六的话，混音好要的就是胆大心细。我连忙稳住情绪，对冯春生说，春哥，现在怎么办呢？
还能怎么办？找那面镜子。
冯春生说，那五行破煞的镜子一旦镇不住凶东西，就会产生很重的煞气。他顿了顿，说这房门打不开了，可能和那面镜子有关系。我们缓缓地在这塔里面走着，走得十分谨慎，同时也心惊肉跳。这塔一共三层，很快我们就到了第三层。刚刚进第三层，我们几个差点就被吓得滚下了楼梯。只见第三层的楼板上立着九个树桩，那树桩上捆着九个人，每人一个，他们的脖子上有一根管子，管子上头有干涸的血迹。咪咪和廖米同时藏在我的身后，那九个人个个青面獠牙，他们的手上还吊着硕长的指甲，那指甲足足有一米多长，像是一根绳子似的在吊着。他们的头发直接落在地上，上面全部都是灰尘。不过那九个人里头，最中间的那一个，他的前面有一块镜子，五行破煞的镜子就在那儿。王春生指指那面镜子，
你让我去呀、啊、我问冯春生。
冯春生盯着我说，
你不去还得我去呀、啊、你是九阴巨手，我去你大爷的，你是戳死狗上墙呢。
不过没办法，冯春生无动于衷啊，看着天花板吹口哨。
他不去，只能我去了。
我缓缓地走过去，一边盯着那几个青面獠牙的家伙，一边去捡镜子。好容易我胆战心惊拿到了镜子，刚一拿起来，顿时
整个房间里的脚步声、唱歌声全部都消失了。原来这苗家塔里的怪象都是这枚镜子做的鬼呀！我顿时有些激动，挥舞着镜子对冯春生说：
春哥，都是这个镜子搞的鬼。
不过我在朝着他们喊的时候，他们的模样十分的惊恐，冯春生更是喊道：
水子，你快走，
你后面的人
活了、
我下意识的扭头，突然发现我的身后有一张青面獠牙的脸，那脸猛地冲我咬过来。我他妈一闪身，疯狂地往前面爬，接着我听见哐当一声，我更害怕了，我继续往前爬，一直爬到冯春生的脚下。冯春生按住了我：
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那几个杂碎被铁链子绑着挣脱不开的。
我这才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，回头一瞧，好家伙，那几个家伙的脖子上都锁着一条奇粗的铁链，刚才要咬我的那个，他已经把他困住他绳索给挣断了，要不是那根铁链，我们没准就玩完了。黄春生收了我的镜子，懊恼地说：
哎，刚才看到他们的指甲和头发那么长，我就应该想到这几个家伙没准儿还有一口气在呢，
他们肯定是被人放了血当祭品了，这样都没死。我问冯春生，冯春生摇摇头说这事儿不太好说，他估摸着最以前这别墅荒废的时候肯定是有一场变故的，变故发生后这边的人请了苗家高人过来镇凶，结果没镇上。他说这些人都是阴祟上身了，本来他们都死了，可那阴祟上身让他们又活过来，他们现在是活死人。
赶紧走，赶紧走，
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王春生拉着我要走，说这几个活死人不知道啥时候挣断铁链呢，他们比他们藏獒还凶，小心他咬我们。我却拉着冯春生没走，我指着刚才要咬我那个活死人说：
春哥，你看。
看什么呀？冯春生问我。我说刚才那个活死人呢，一不小心把衣服给挣开了，现在我看得见他的胸膛，他的胸膛上纹了一副图案，和那黄皮子鬼斋门口吊死那几个人一模一样。那图案是一只穿着新郎服的黄鼠狼。这一次冯春生一看立马明白了，这鬼宅以前就出现过一次变故，里面估计埋藏了什么故事呢。那可不，我摇摇头和冯春生一起出了这个苗家塔，接着我们在寻找五行破煞其他五面镜子的时候又发现了一栋苗家塔，那苗家塔的三层也捆着九个人，不过那九个人都是女人。黄春生顿时说道：
阴阳塔
你知道啊？我问他，他说这天下房数皆出五行了，那苗疆高人动用正规的法子叫以五行克五行，他要利用那两尊有男女人祭祀的阴阳塔来镇压那房子里的凶魂。只可惜那苗疆高人失败了，合阴阳抱五行方位丝毫不差，这都镇不住，只能说那黄大仙道行高深莫测呀。冯春生解释道：
我也算明白了为什么这一次陈宇浩进这个宅子都皱着眉头呢，
我让冯春生别胡思乱想了，先把找到的五枚镜子都收起来，然后去找陈宇浩，这才是正事儿呢。我们几个找到陈宇浩，他问我们，五枚镜子都收了吧，这鬼宅的煞气收敛了不少，我一个人进去，你们几个在这儿等着。说完，陈宇浩直接把他的木盒子立在地上，一个人走了进去。
哎，小宇哥，你的十三式还没拿呢。
我知道这木盒子是陈宇浩的武器，他不拿木盒子怎么搞定那黄皮子呀？冯春生立马把我拉回来，你小子有病啊。这小宇哥卸了兵刃，是要去跟黄皮子谈判去的，这叫先成，你懂不懂？
懂，懂了。
我对冯春生干笑了一声。在陈宇浩上去五分钟之后，突然我们听到了陈宇浩的闷哼，接着又传来了黄皮子凄烈的惨笑声。
皇家二郎报先恩，贤才万里情意深，哪知陈门一翻脸，只把皇神垫财神。